在澳洲的话呢，确实是有婚前财产这个概念的，因为在结婚前各自名下的房产是归各自所有的，但是呢一旦结婚以后呢，在澳洲不管是否是联名的财产，哪怕是各自名下的财产，之后呢在离婚的时候都会被视作夫妻共有财产来看待。就是说在离婚的时候呢，从法院的角度来说，不管是否是在个人名下的财产，他都会来就是说
纳入共同财产
来看。
婚那还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如果在没有这个婚前财产这个情况下呢，结婚以后，那实际上房子实际上是谁的名字并不是重点，因为最后都会在这个财产室里面一起来分，然后来看各自的贡献，是这样子。
那婚前还是一穷二白比较好一些是吧？
就是我们会有个误区说是不是一半一半，但是就是离婚的时候其实是完全是看各自的贡献。那如果一开始就已经有挺多的财产，然后可能结婚几年以后分了，那另外一方呢比较没有财产
的
那个，对，其实上他的
分割的时候就比较少一些，
是会分的比较少一点的，对的。
那有人说我是不是在婚前做一个财产公证，如果婚姻走到尽头离婚的时候，我能够把我自己做过公证的这个财产能保住，这个说法准确吗？
在澳洲的话呢，它不叫财产公证，那它是有一个叫做婚前财产协议，叫做 Binding Financial Agreement。那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份协议，列举出双方在婚前各自拥有的财产和负债的情况。
就列个清单。
对的，它是一份协议，协议的背后它是一个像附件一样的一个清单，然后说这是我拥有的东西，在婚前。这个协议的内容是说，如果是离婚的话，那我们如何来处理这些财产？对，怎么样分？对。
比如说列出来我有哪些财产，我还有哪些负债的哈，有的没的都可以写进去，对吧？
对的，包括可以说到就是说，如果之后我们联名买了这个房子，那这个联名的财产我们怎么来处理，都是可以被概括到的。
包括如果离婚怎么来处理这些财产的话，也可以写进这个协议当中去。它具有法律效应。
对的，这份协议它的宗旨就是说，如果我们离婚的话，怎么分财产。是这样子一个规定的一样，大家双方一个达成一个这样协议。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婚前的协议其实讲的是离婚后的一个财产的分配。
对的。
那最近几年您经手的这个婚前财产协议的多吗？
实际上就是说表达说有意愿想要签这个协议的还是非常多的。尤其是现在的趋势是年轻的夫妻非常多。因为什么呢？现在的房价非常高，夫妻在结婚的时候，婚房呢是由双方父母出钱协助购买的。他们过来就说我会希望签这么一份东西让父母觉得安心。对。
那像这个婚前财产协议在法院通常它是被认定是有效还是无效呢？
是这样，就是说呢，经常看到的会是说这样的协议会被法院认定为无效，除非是就是说是有很专业律师来起草的。我们处理的这个案子里面会看到比较多的就是几种情况，那法院会觉得他们是有问题的。因为就是这个协议呢是给这个夫妻双方一个权利，说他们私底下来解决离婚后怎么处理财产，那法院失去了这样子权利，所以他会很严格的来审视这些协议。
能不能给我们举例一些比较您刚提到常见的法院他会判协议无效的例子，给我们举几个例呢？
基本上有三种比较常见的情况。第一种呢是未婚夫妻呢在这个婚礼的比如说前一周，有一方被告知就是说 OK， 如果你不签这个协议的话，那我们就不举行婚礼。那这种就是说属于一个强迫的行为，会让协议无效。因为呢就是被强迫的一方，一个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这份协议的后果，还有就是也没有在一个很自愿的而且非常有充足的建议的明白后果的情况下去签字。那这个呢是在短时间内，如果比如说婚礼的前几天签，那很经常就会法院如果有一方说我不履行的话，那法院可能会判无效。第二种呢就是夫妻有任何一方没有全面的披露自己的财政状况，因为我们刚刚说到这份协议它的附件里面是有个清单的。那比如说他隐瞒了，就说我其实还有一个银行账户
有房，
然后其实我还有名下还有一套房产，但是没有说。那这个呢因为财产协议它是要很透明的，就是双方财产透明情况下我自愿去达成这样的协议的，所以如果你隐瞒了你其实还有钱没有告诉我，那这样是会无效的。 那第三种呢是很值得说的，因为大家会忽略的一种情况，那就是呢，如果说这份协议是会对任何一方造成巨大的经济困难，那比如说这个婚前财产协议里面规定女方只能获得很小一部分的财产，其实在离婚了以后，尤其是一个可能比较长的一个婚姻，那家里比如说有三个孩子了，然后呢最后决定就是说女方是主要来抚养这三个孩子，那女方根据这个协议分得的财产是不能够支撑她的生活的，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就不会完全的按照这个财产协议来判，
所以这是您提到的比较常见的一些法院会判无效的一些案例，
对的，而且是大家会比较容易犯的错误，
对，